书接上文，美国总统罗斯福和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歇尔将军彻夜不眠了，分析两个新代号，一个是 AFM， 一个是 AF， 究竟代表着什么？世上无难事，就怕心不钻呢。经过他们通宵达旦工作了三昼夜，终于给破译出来了，这层窗户纸给捅破了。罗斯福眼前就一亮，马歇尔也乐坏了，三天三夜的疲劳是一扫而空，四只大手握在一起。罗斯福非常振奋，指示马歇尔马上回去休息休息，你还有个任务，快把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将军请到白宫来。我明白。马歇尔走了。那咱说的容易啊，您看几分钟的功夫把俩密码就破译出来了，这也不难呢。实质上72个小时啊，那说着玩呢，得伤了多少脑筋，费了多大的劲儿，找了多少参考资料才得出这么个结论来。咱要那么详细的说呀，我也说不清楚，你也听不明白，所以说出是简而赅。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马歇尔去休息去了。罗斯福兴奋的从轮椅上坐到沙发上，从沙发上又回到轮椅上，让黑人历练历练呢，说句白话就好像是服务人员一样，叫历练，马上给他送来好酒。你看这黑普的历练心肠特别热，非常疼爱总统啊，他看总统太劳累了，那个脸色跟一张白纸，两个眼睛血红血红的，他有点不忍。总统先生，你有几昼夜没有休息了，干脆把酒戒了吧。
不，今天我不但要饮酒，我还要喝个痛快，快点给我倒酒。
历练没办法，把酒给满上。
不，
再倒一杯。历练又满了一杯。
历练，来，你陪我喝下这一盅去。
不，总统先生，您是总统，我是个黑人，我还是您的奴仆，我不敢喝。
哎，别这么说话，我们同是上帝的子女，应该是一律平等的。别客气，来，陪我干杯。
正喝着酒呢，门一开，马歇尔把麦克阿瑟将军和尼米兹将军领来了，就这么快。三个人进屋一看，嚯，大战的当口，总统真有闲情逸致，还在这喝酒呢。三人就傻在这儿了。再看罗斯福容光焕发，非常非常高兴啊！我尊敬的客人，你们来的太好了，快请坐请坐，陪我喝了这杯。这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将军呢，心里都不是滋味，特别是麦克阿瑟。这麦克阿瑟连续打败仗，是一蹶不振啊，退守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缺兵少将，整天是愁眉苦脸。他满心的报复，但是呢又无从入手，心绪烦乱。现在又摸不清日本鬼子下一步的动向，他好像带着蒙眼一样，因此他在闹心呢。尼米兹将军虽然在珊瑚海一战占了点便宜，但是他深知日本鬼子元气未伤啊，就好像一个健壮的人存着手脖子崴了脚脖子，或者偶尔有点头疼脑热，仅此而已，他元气没伤，海空力量相当雄厚，说不定什么时候还会卷土重来。这个仗如何的打法他心里他也没数，跟麦克一样他也闹心。今天奉命来到白宫一看，俩人有点傻眼，我们这老头子犯什么毛病呢？才我们愁的这样，他倒挺高兴，还在这喝酒呢。因此总统让他们坐下，他们都没听见。马歇尔将军提醒了一句，二位将军，总统请你们坐下。
哦哦哦，
谢谢，谢谢。俩人直着腰板坐下了，黑人立脸赶紧退出去。罗斯福拍拍他们的肩膀，二位将军休息的如何？总统先生，我们成天无事可干，净休息了。哦，那好，养精蓄锐，以力再战嘛。说到这儿，就见罗斯福脸往下一沉，俩眼放出两道光来，非常严肃的命令。我命令，俩人已经夸站起来。从现在开始，你们进入备战状态，眼前有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仗正在等着你们去完成。此仗关乎着日本和美国的命运，关乎着扭转世界的局势，千斤重担不可疏忽大意哟。是是，你妮子仗着仗胆子，总统先生，恕我直言，我们心里都空空的，这仗从哪儿打起，我们茫然无知。中途岛，哦，中途岛，请问总统，您根据什么这么说的？将军阁下，难道对我你还不信任吗？哦，我不是那个意思。好，随我来。再看罗斯福转动着轮椅，带着三个人进入东大厅。这东大厅有巨大的沙盘，上头标着纸签。罗斯福手拿着长杆，就像教员一样是戳戳点点。二位请看，这是什么地方？阿留申群岛，中途岛。是啊，最近我们截获了日本人的密码 AFMAF， 究竟这俩密码代表点什么？我跟马歇尔将军经过三天三夜仔细的分析，终于把事情闹明白了。他们代表的是阿留申群岛、菲尼克斯群岛和中途岛。这三个岛子是日本人下一步进攻的目标。纵观全局，中途岛显得地位更突出一些，因此我们经过核对做出判断，日本人下一个攻击目标当是中途岛。哦，原来如此。两位将军眼睛一亮，顿时是赫然开朗，就好像把那蒙眼摘掉了，看见了世界，甭提多痛快。总统先生，您太伟大了。罗斯福淡然一笑，还有马歇尔将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应当先感谢他。是啊是啊，马歇尔也谦逊的一笑。咱这么说，他们经过研究之后，分手的时候，罗斯福总统非常安详还严肃的对他俩人说，二位将军切记，太平洋上就要发生人类有史以来惊天动地的事件，在指挥海上作战时，你们要像一尊维纳斯雕像一样冷静，切记一个人丧失智慧或者遇上失败，往往是由于不冷静，懂吗？是，总统阁下。我的朋友，请你们记住，请永远要记住，我们太平洋舰队所有的官兵，包括你们还有我，都是美国最早移民的后代，是奴隶和罪犯的子孙，同时也是独立战争中死难先烈的后代。请不要忘记美利坚合众国开国的精神，那就是正义和鲜血。我们明白，总统阁下。罗斯福接着说，战争绝不是为了崇高的荣誉和奖赏，而是为了正义，懂吗？正义。是，总统阁下。好吧，二位将军再见，祝你们和你们的官兵在战争中把闪光的名字留给浩瀚的太平洋。谢谢总统阁下。两个将军马上离开白宫，返回驻地。这俩人这心呢，甭提多高兴了。单说麦克阿瑟将军离开白宫回到墨尔本，
也就是三个小时之后，太平洋上就传来情报，在威克特岛附近发现日本的潜水艇正向东北方向游弋。中途岛可巧在威克岛的东北方向，那么说中途岛告急了。此后白宫与珍珠港海军基地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互通情报，交换判断敌情的意见。罗斯福在太平洋的作战海图上用红铅笔画了许多东西交叉的红线，从发现敌潜水艇那段时间来看，可以肯定日本海军一支庞大的舰队已经从本土出发了。作为一个领导人，头脑里一片空白，那能行吗？得清清如水呀，就好像眼里看见了一样。果然他们猜测的一点不错呀，西太平洋浩瀚的海面上确实要展开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海上大进军。南云忠一率领着21艘军舰当天中午通过丰厚水道，傍晚的时候就深入到太平洋水域，一开始以环形的巡航形式向东南挺进。就这一天呢，海上没有发生任何意外的迹象，是一路顺风。南云中将心里头冷笑，看来美国佬正在睡大觉。嘿嘿，神不知鬼不觉，我们就占领中途岛。这南云中将也是个野心家，从榜上排名来看，仅次于山本56。换句话说，他也是山本的铁靠山，左膀右臂。另外两个人还有一点不同，这个南云是野心勃勃呀，他偷着老看山本运气，将来有一天他要取而代之，一脚把山本蹬下去，由他坐上联合舰队总司令的宝座。看见没，就这位南云那是心术不正啊，这一次做了前不正印先行官。日本为了抢占中途岛，那展开了空前的大调动啊，日本的海军精华全集中起来。这次攻打中途岛一共出动战舰200-300艘，飞机700多架呀，航空母舰8艘，主力战舰11艘，巡洋舰、轻巡洋舰一共是12艘，驱逐舰65艘，大小战舰合在一块300余艘，那说着玩呢，可以说是压海而来。南云中将做了前不正印先行官，他亲自指挥21艘战舰在前边开路，他心里不断地盘算，这回要拿下中途岛来，我首先在美国要登着路，看来这总司令的宝座离我就不远了，因此他是信心十足啊。这一到太平洋上，再看是大雾笼罩啊。不过这样也好，能掩护自己的部队隐蔽前进，不被美国人发现，所以在心里头比较愉快。那海浪往往把咸水鱼啪啪啪都卷在甲板上，这回啊，日本的厨师可忙上了，用筐捡着这咸水鱼给这些士兵们做美餐，日本兵吃的是满嘴流油啊，一个个兴高采烈，是摩拳擦掌，这帮杀人的疯子嗷嗷直叫啊，他们心里都有一本账。我们的司令官说了，一旦占领中途岛，打到美国的本土，那美国有的是钱呐、啊！那有钱人撑破了肚皮，有的是花姑娘啊，让我们可劲儿造，让我们尽情的享受。要一登上美国的本土，先砸银行，搂满了钱，再抱几个美国的花姑娘，嘿嘿，那也不虚此行啊！你看。日本兵每个人心里都是这么想的，先头部队离着中途岛是越来越近了。现在的时间是
1942年的6月4日，翻回头咱再说尼米兹将军。尼米兹返回阵地之后，不久电报排来，总统罗斯福任命他全权指挥这次中途岛的战役，完全交给他了，同时命令他马上布防。他一听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总统对我的相信，美国人民对我的相信，担心的是这仗太大了，关乎着世界局势的改变呢。打好了怎么都好，一旦打败了，我如何向总统交代，如何向美国的人民交代？因此他那心呢，都紧缩到一起了。他亲自视察了中途岛，这小岛不大，总共不超过5平方公里，您说才多大？从高空往下看就是个大圆礁石，但是绿树成荫，战略位置是极其重要，他守卫着美国西北部门户，中途岛要丢了就等于大门没了，日本人就可长驱直入打到夏威夷，夏威夷要保不住就退到美国本土上去了，他能不担心吗？因此他到了中途岛之后视察完阵地，他一问呢，原来守中途岛的24架飞机那也太少了，他一声令下调来120架飞机保卫中途岛，命令士兵就地挖掩体构筑坚固的工事，又准备了2000门高射炮和高射机枪。这全布置完了，他心里就盘算，日本人离我这还能有多远呢？他心里一直咚咚咚打鼓，不行，在没开战之前我还得请示老头子，让他多说几句，我心里头有理。因此他抄起电话向罗斯福请示，这次战役是分兵还是合击？没想到罗斯福在电话中说，亲爱的总司令阁下，我首先是一个士兵，其次才是总统，在战场上势必得听从你的指挥，这一点你同意吗，尼米兹将军？
总统阁下，我完全同意。
尼米兹心说，开什么玩笑啊，大敌当前呢、这也许是伟大的人物都有个怪癖，也许是超人的气质，但是现在不是这时候，老帅还跟我打趣呢啊。
没想到罗斯福话锋一转点入正题，我可以告诉你，亲爱的尼米兹将军，日本人手里虽然拿着火力凶猛的武器，但他们采用的是世界上最落后最原始最顽劣的战术，他们在战场上的一切行动都是事先制定好的作战时间表还有课程表一样那样呆板。我亲爱的将军，你要发挥你的才智，切记机动灵活，懂吗？
报告总统，我完全明白了。总统说这句话，他的心呢马上开了两扇门。是啊，总统观察的真细啊，的确小日本的打仗总是那一套一成不变，可以说是勇则有余谋则不足。比方说他们先是轰炸基地，然后大部队登陆冲锋肉搏战，周而复始，的确是老一套。正在这时罗斯福又说话了，亲爱的将军，据我所知，现在你们已经侦察到敌人舰队的活动位置，特别是航空母舰，切记一定要掌握日本人的航空母舰，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日本鬼子的动向，可他们却茫然无知，因此将军，这是绝妙的好机会，我相信你的才智，这一仗你是肯定会打赢的。尼米兹将军，我相信日本人是强大的，而我更相信美国人也是强大的。我最后还要强调的是，亲爱的将军，你要利用你的才智灵活多变，懂吗？ 是总统，我完全明白了。这尼米兹乐的
在屋里转了三圈。
现在他心里怎么想的呢？得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呀。那么日本人究竟派出多少军队来，有多么大的实力啊？但不管怎么说，敌强我弱呀。我这点兵力不足日本人的三分之一，我的飞机和战舰比人家少的多的多。因此这一仗，换句话说，我要以少而胜多。因此他经过思索之后，马上下达命令，命令斯普鲁斯海军中将率领第16特混舰队向中途岛进发，隐蔽并集结于该岛东北200里的海域待命作战。命令弗莱特海军少将率领第17特混舰队立即向中途岛出发，隐蔽在东南方向待命行动。同时还下达命令，必须在三天内修复航空母舰约克城号，编入第17特混舰队，准备海上战斗。美国人是随机应变，也急忙是调兵遣将啊。等时间到了1942年6月4号的凌晨，这天呢刚蒙蒙亮。就在这时候，尼米兹将军收到情报，一个飞行员呢在空中搜索的时候发现了重要的军情。